新教徒和公教徒的新约是一样的，但他们对旧约的内容有分歧。新教的旧约有39卷，而公教会的旧约有46卷，多了多比、犹低、德训篇、巴录、智慧篇、马加比上、马加比下以及但以理书和以斯帖记的部分内容。那么最早的基督徒手里的旧约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我今天这一集想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要避免走向两个极端。首先说基督徒一直对这些旧约书卷完全一致，直到马丁路德和其他新教改革者试图把这些公教会的书卷从旧约、从圣经里移除，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新教圣经，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早期教会里有些基督徒之间确实有争议，因为拉比犹太人否认这些书卷的经文地位。正因为这些书卷曾经有争议，所以在1566年，一位皈依公教的犹太人西斯都西耶纳 Sixtus of Siena 为旧约书卷创立了一个3层分类体系。最上面是原始正典，也就是那39卷旧约书卷，公教徒和新教徒都同意这些是神默示的话语。最下面是旁经，这些作品公教徒和新教徒都不认为是神默示的话语，比如以诺书这样的书卷。但在原始正典和旁经之间，还有一组书卷是公教徒认为是默示的，但新教徒不承认的。西斯都把这些书卷称为次经，或者说第二正典。不过许多新教徒会说，这些书卷应该被当作旁经，也就是隐藏的书卷。关于为什么这些书卷不是旁经，可以参考我对 Alan Parr 视频5个理由说明旁经不是默示的的反驳。所以公教徒应该承认这些书卷确实存在争议，但也不应该让新教徒把问题说得太过。这就是我想说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认为早期教会根本不知道这些书卷是不是圣经。关于圣经次经书卷，其实可以说的内容非常多，我以后可能还会再谈这个话题。今天我只想聚焦在一个问题上，最早的基督徒认为这些次经书卷是圣经吗？这里说的最早的基督徒是指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前生活的人。新教徒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只列举教会历史上出现的旧约正典书单，然后说这些正典书单就代表了早期基督徒对旧约正典的看法。但这样做忽略了另一组重要的数据，那些最早的基督徒在自己的著作里是怎么使用这些次经书卷的。大多数早期基督徒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完整的圣经正典书单，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是否避开这些书卷，或者用某种方式引用这些书卷，来判断他们认为哪些书卷是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对待几卷次经书的。在我上一集关于被忽略的唯独圣经论证的视频里，我提到在圣艾人纽之前的头两个世纪，教父们很少把新约当作圣经来引用。他们主要的使徒权威来源不是使徒著作，而是通过跟随真正的主教来保持使徒传承。如果他们想要引用圣经来证明观点，更常引用的是旧约，而对他们来说，旧约也包括了次经书卷。在他的著作《为次经辩护》中， Gary Michuta 列举了几十个这样的例子，下面我只举几位尼西亚会议前教父的例子。在第一世纪，罗马的格利免用智慧篇来证明神的主权，还说犹低和以斯帖一样都得到了神的恩典。在第二世纪，亚西纳格拉说巴录代表先知的著作，并用他的著作来证明独一神论。埃人纽同样说巴录书里有关于道成肉身的预言，他还把多比书和新约其他作者一起引用。希伯吕托说智慧篇里包含了基督的奥秘。在第三世纪，亚历山大的格利勉称德训篇为圣经，用智慧篇来证明殉道会带来成圣，还说马加比下应验了预言。屈普良说智慧篇和德训篇是圣经，并引用德训篇和多比书来为施舍和天使在祷告中的作用辩护。特土良用马加比书证明安息日只是暂时的，又用智慧篇来反驳马基安关于灵魂的教义。最后，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指责他的对手违背了一条在德训篇里出现的规条。顺便说一句，这时候很多视频都会说下面是我们的赞助商，但我很感激我们的支持者如此慷慨，我们根本不需要赞助，我们可以专心分享和捍卫公教信仰。 如果你也想帮助我们继续做下去，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在 trendsandpodcast.com 支持我们，每月只需$5，你就能获得额外内容，也让我们不用依赖任何赞助商。现在我们回到正题。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内容，比如所有一世纪的犹太人都拒绝赐经书这种错误说法，以及尼西亚会议后教父们对这些书卷的看法。你可能还记得我回应新教学者 Michael Horton 时提到，新教徒往往引用4、5世纪的教父来证明他们的唯独圣经教义，但这其实对他们没什么帮助，因为这些后期教父也相信许多公教独有的教义，并且说这些教义完全符合圣经。我也注意到，新教批评公教旧约的人也常常集中在同一时期的教父，尤其是圣耶柔米，来反对赐经书。这些作者我会留到以后再讲，但现在我只想指出，新教徒在赐经书或唯独圣经论等问题上高举4、5世纪的教父，却又忽略这些教父明确捍卫许多公教独有教义，比如关于玛利亚的教义、弥撒、教宗制度、炼狱的存在、向圣徒求代祷等，这其实很奇怪。但他们之所以主要引用这些后期资料，是因为在四世纪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教父否认赐经书是圣经，也没有限制过这些书卷的使用。新教徒在更早的时期能引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只有像贝雷尼乌斯正典书单这样的正典列表。但据 Luke Stevens 所说，这份书单其实可能是四世纪的。他们还会引用撒迪的莫利托在二世纪列出的所谓基督徒旧约正典，以及奥利镇在三世纪写的旧约注释。但即使这两位作者真的否认了赐经书，他们在前300年教会历史中也只是少数意见，所以新教徒不应该把他们当作教会对赐经书看法的代表。但事实甚至不是这样，因为这两位早期基督徒都没有说赐经书不是圣经。新教徒只能根据这些书卷没有出现在莫利托和奥利镇的正典或编号里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而且有些情况下这种推断根本就站不住脚。比如这里有新教徒 Westhoff 承认赐经书在早期教会很受欢迎，但又说像撒迪的莫利托这样的教父拒绝了他。很明显，从教会最早期开始，就有基督徒认为许多后来被称为赐经书的书卷是圣经。同时，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在非常早期，对于现代新教徒和公教徒都同意的那66卷书几乎没有什么疑问。这些书一直都被认为是圣经，讨论的焦点其实是其他那些书卷。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些其他书卷有圣经的权威，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书卷依然被抄写，被当作有价值的基督教文献来阅读。古代的犹太人在那个时期同样认为这些著作有价值，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是圣经。像撒迪的莫利托、奥利镇、亚他拿修等人都曾提出，保罗在罗马书3:2说神的道交托他们，这是把几乎所有赐经书排除在神末世的圣经之外的理由。但莫利托和奥利镇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罗马书3:2其实根本不能作为犹太人有权决定旧约内容的有力论据。罗马书3:1-4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道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罗马书3:2根本没有提到犹太人有权决定圣经正典。保罗只是说，虽然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犯了大罪，但犹太人比外邦人有优势，因为神把启示赐给了他们。新教学者 N.P. 赖特说，在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只有在这里，以色列的圣经被称为神的道。N.P.赖特和另一位新教学者 A.T. 罗伯逊都说，保罗用神的道这个特殊词语可能不是专指圣经，而是泛指神的启示。 这段经文根本没有谈到圣经，我们也没有义务去跟随那些拒绝新约的拉比的看法。如果他们都看不出旧约里预言了耶稣，那他们在认定旧约范围时出错也就不奇怪了。包括像智慧篇这样明确在第二章预言耶稣基督的赐经书卷。所以我们来看看莫里托和奥利镇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先从莫里托说起，他在二世纪写了一部叫《摘录》的著作。新教历史学家 Philip Schaff 称他为一部关于基督和基督教的见证集，其中引用了旧约，因为这是双方都认可的共同基础。这本摘录已经失传，但四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引用了他的序言。莫里托说他去了东方，到了那些是发生和被宣讲的地方，详细了解了旧约的书卷。这里的去东方指的是去以色列，而莫里托列出的旧约书单里没有赐经书。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二世纪的许多犹太人都拒绝赐经书。新教徒引用莫里托，只有在他列的是基督徒的旧约正典，而不是犹太人的正典时，才对他们有帮助。现在Gavin Olan 对莫里托的正典其实是犹太传统而不是基督徒传统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
有些人试图回避这个问题，就像他们试图回避耶柔米一样。他们会说莫里托只是报告犹太人的正典，而不是主张这个正典就是基督徒的正典。但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比较站不住脚的论点之一。莫里托介绍这个正典书单时说，这是关于我们全部信仰的，还称这些为旧约的书卷，而犹太人从来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的圣经。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基督徒旧约。
但莫里托写摘录的目的是要用任何基督徒或犹太人都认可的资料来为基督信仰辩护。许多学者也同意这个结论。在他的著作《希伯来圣经与教父圣经理论》中， Edmund Gallagher 写道，大多数学者都愿意把莫里托的书单归根结底归为犹太来源。主张新教旧约正典的 Roger Beckwith 说，莫里托的书单和犹太正典的相似之处说明他对犹太传统有极高的了解。莫里托特意跑到以色列东方，而不是直接去问撒迪的犹太人旧约正典的事，说明二世纪的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并没有共识。
Among second century Jews about the canon of the Hebrew Bible.
浸信会作者 Lee MacDonald 写道，并不是所有约瑟夫学者都同意约瑟夫关于所有犹太人都知道并愿为这二十二卷圣书而死的说法。如果这件事在他那个时代早就众所周知，莫里托为什么不直接去街对面找最近的犹太人问一问？所以证据最有可能表明莫里托写的是犹太人认为的旧约正典书单，并在摘录中用来做护教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莫里托需要专门去做调查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直接说基督徒一直以来的看法。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莫里托著作来判断他对赐经书的看法，但我们有足够的奥利镇资料可以确定他绝对没有否认赐经书是圣经。奥利镇经常引用非圣经著作，但他非常小心地区分这些著作和圣经。比如奥利镇说，以诺名字命名的书在教会里根本没有流传为神的书。虽然这些书没有在教会里被诵读，但有些基督徒确实认为以诺书是末世的。不过正如 Gary Machuta 在为赐经辩护中指出的，随着教会历史的发展，以诺书被接受的趋势逐渐减弱，最终被禁止，而对赐经书的尊重却越来越普遍。奥利镇本人在引用德训篇、智慧篇、尤迪、多比书的附加部分和马加比书时，都称这些为圣经或圣经书卷。Machuta 列举了奥利镇将近三十次把赐经书当作圣经引用的例子，还有将近三十次用赐经书来证实教义的例子。奥利镇还说，犹太人不用多比书，但这本书在所有教会里都被诵读。奥利镇还在和尤利乌斯非洲奴的神学讨论中引用了多比书的附加部分。非洲奴其实是那个时期唯一否认某部赐经书的人，但那只是因为他认为但以理书的长篇部分是用希腊文写的，不是希伯来文，所以不是末世的。所以有了这些资料，为什么还会有人认为奥利镇否认赐经书呢？ 新教徒通常引用奥利振说的这句话，希伯来人传下来的正典书卷有22卷，与他们字母的数目相符。奥利振接着列出了现代希伯来正典，但没有小先知书，可能是排版错误，也没有包括此经书。但依赖奥利振书单的问题在于，这其实是他对犹太人传下来的旧约正典卷数的寓意解释，而不是基督徒的正典。奥利振甚至经常考察犹太人的圣经，并与我们的圣经进行比较，注意其中的不同读法。正如 Jeffrey Hanneman 在他关于圣经正典的研究中所说，莫利托和奥利振列出的书单显然都是犹太人的目录，而不是基督徒的。他还指出，奥利振注意到犹太人不用多比书和犹低书，而教会却引用这些书。奥利振似乎只是为了和犹太人辩论时才建议基督徒只用犹太正典。莫利托的书单背后也可能有类似的需要，因为他确实收集了犹太正典的见证。所以奥利振和莫利托讨论的是犹太正典，而所谓22卷指的是犹太人试图用希伯来字母的数量来寓意他们正典卷数，这样不同的算法就会产生不同的犹太正典。还有一点要提的是，如果说只有出现在莫利托或奥利振书单里的书才算正典，那以斯帖记和耶利米哀歌就都不算正典了，因为这两卷都没出现在他们的书单里。在《早期基督教中的旧约》一书中，作者 Earl Ellis 倾向于认为以斯帖记没有被莫利托的消息来源视为圣经。最后我们要问，最早的基督徒圣经有没有拒绝此经书？4世纪的西奈抄本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基督徒圣经之一，里面包含了大部分此经书。不过它没有收录全部此经书，这也不奇怪，因为西奈抄本也缺少许多原始正典书卷，比如约书亚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4世纪的梵蒂冈抄本则收录了除马加比上下以外的所有此经书。已故新教作者诺曼盖斯勒认为，这说明那部抄本的编者并不接受此经书。但如果按这个逻辑，梵蒂冈抄本也不接受原始正典书卷，因为那部抄本缺少保罗写给提摩太、提多和腓利门的书信。最后，5世纪的亚历山大抄本收录了所有此经书，而且这些书卷和其他原始正典书卷排在一起。此经书并没有被放到手稿的附录里，和真正的旁经作品，比如所罗门诗篇那样分开。难怪新教学者 J.N.D. 凯利说，对于绝大多数早期教父来说，此经著作完全被当作圣经来对待。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这个话题，可以看看 Gary Michuta 的《为什么公教圣经更多》，由 Catholic Answers Press 出版，还有我的《为公教辩护》，其中有一章专门讲旧约正典，也可以看看我和 Steve Christie 关于新教旧约正典的辩论，这些链接都在下方简介里。感谢大家收看，祝你们今天蒙福。